诵读圣经能够让我们更加领悟神的心意。
诵读圣经能够让我们更加体会神的心意。
今天诵读的经文是在旧约诗篇130篇。
我们今天读的圣经是在诗篇130篇。
请听我用粤语读出。
我们请听主席用粤语读出。
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你若救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但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我们今天很高兴有王杰玲传道分享主道。
我们今天很高兴有我们的王杰玲传道在我们当中分享主的信息。
他所分享的讲题是我从深处向你求告。
他分享的信息是我从深处向你求告。
由梁秀珍姊妹传道。
由本人秀珍传译。
各位主里面怀恩堂的弟兄姊妹、亲友和家人平安。
各位主内怀恩堂的弟兄姐妹、家人和亲友平安。
在网上敬拜的朋友，在这段时刻，让我们都同心用心灵诚实去一起敬拜主。
在网上的弟兄姐妹，在这时刻，我们也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
赞美这位创天造地的主。
赞美这位创天造地的神。
来到每一年的大斋节啊，即是预苦期哦。
来到每一年的大斋节，就是预苦期
啊。今年咧系由三月的五日开始，至到四月十九日。
今年呢是在三月五号开始到四月十九号为止
啊，唔包括主日
啊，没有包括主日。
咁四十日咧，系取自耶稣喺旷野四十日冇吃喝而受魔鬼嘅试探。
这四十天呢，就是取自于耶稣在旷野四十天没有吃喝，而且受魔鬼的试探。
让我哋喺预苦期呢一段为期四十日嘅禁食反思期，让我哋效法基督喺旷野战胜诱惑。
让我们在这受苦期这四十天的这段期间，进食反思的期间，我们效法主耶稣在旷野战胜魔鬼的引诱。
现今的信徒都有一些的教会弟兄姊妹都使用这段时间进行一些的操练
。现今的信徒呢，也有一些教会在这段时间呢他们就进行属灵的操练，自我反省，进食祷告。
这几方面呢，我们都可以安排默想上帝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段期间呢安排默想主的话语，
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
检视我们的生命。
又可以其实考虑在禁食祈祷里面的操练的，
也可以考虑在尝试进食祷告的这个操练。
在预苦期让我们指向救主耶稣基督的死和埋葬。
在预苦期呢让我们向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死和埋葬
带领我们呢预备耶稣复活充满盼望的日子。
那更加带领我们预备耶稣复活充满盼望的这个日子。
在大斋期的开始就是圣灰日 Ash and Wednesday。
在大斋期的这段期间就是圣灰日 Ash Wednesday。
传统的教会例如有圣公会、路德宗或者卫理宗的教会
这些传统教会好像圣公会、路德会这些教会
在这一天信徒会接受在额头上涂抹圣灰的仪式。
那他们在圣灰日这一天呢，信徒都接受他们的额头抹上了这个一些灰的那个仪式
表示呢悔改同埋谦卑，举行呢个特别嘅礼仪
他们表示这个悔改谦卑的一个礼仪
由第一日的开始，圣灰日，至到在复活节的期间，
在第一天圣灰日一直到复活这个期间，
今天呢就来到预苦期的第十六日。
那今天就是来到预苦期的这个的第十六天，
进入到第三周，
而且进入了是第三周，
强调信靠上帝拯救的好消息。
那强调信靠上帝拯救的这个好消息
这个信其实是相信上帝的带领和上帝的慈爱。
这个信呢，就是相信上帝的带领和上帝的慈爱。
究竟今天同我讲到的题目经文和大斋节预苦期有什么关系呢？
那跟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主题，我从深处向你求告，是有什么关联呢？
今天我们一起思想这个的题目，就是我从深处向你求告。
我们来思想这个题目，我从深处向你求告。
感谢敬拜队，刚刚他们都带领诗歌的时候都将诗篇130篇去重唱。
感谢我们刚才的颂拜小组，他们也把今天的信息，就是诗篇130篇这一段的经文唱出来了。
你有没有安静到呢？
你有没有安静来听呢？
你有没有去唱诗赞美主呢？
你有没有同唱诗来赞美主呢？
原来在圣灰日的礼拜里面，他们是特别诵读诗篇130篇。
原来在圣灰日这一天呢，他们是来诵唱诗篇130篇这一段的经文。
特别在诗篇130篇里面，他帮助信徒去反思自己的过犯。
特别是借着这一天呢，圣灰日呢，来诵读这个诗篇130篇，来让信徒反思自己的一些过犯，
寻求神的宽恕，
而且寻求神的宽恕，
并且在大斋期里面进行属灵操练和自我反省更新，
而且在大斋期内呢，进行属灵的自我审查和更新。
当我们去唱诗篇130篇的时候，你有没有祈祷呢？
当我们在唱诗篇130篇的时候，你有没有祷告呢？
这篇的诗篇其实是很特别的，
这一段的诗篇是蛮特别的。
它呢是诗篇里面的其中一首的上行之诗。
那它是诗篇里头其中的一首上行之诗。
上行之诗，如果你打开你的圣经，在每一个的是诗篇130篇，在120篇至到134篇里面，前面那个开头有写上行之诗。
在诗篇的这个130篇到
120
篇
到
130篇这一段34篇这一段的诗篇里头呢，它有表达了就是信仰和悔改的这个同时，也具有这个很深的这个属灵的意义。
上行之诗其实就是讲一些朝圣者前往耶路撒冷中在途中所唱的诗歌。
那上行诗篇呢，就是耶路撒信徒在耶路撒冷，他们在前往耶路撒冷的途中呢，他们唱的这个。
如果你不打开圣经，你知不知120篇至134篇，你识哪一首诗篇呢？
如果打开圣经，你对这个130到134篇
，120篇至
到130篇这一段的经文里头，你有没有，你了解多少？
大家有没有唱过？
大家有没有唱过？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主而来。
一百几多篇啊？
一百多少篇？
一百二十一篇。
那是一百一十二篇。
里面有很宝贵的诗篇、诗歌都在提醒我们不断地向前行。
里面有很多的诗篇都在提醒我们不断的往前行，
但是这篇的诗篇原来它又是一篇的忏悔诗。
那这首的诗篇呢，它是一篇的忏悔诗
里面呢一共有七首，它是排第六个首。
里头有七首，那它这首是排在第六首。
而这首的130篇亦都是正正头先我哋唱诗嗰一首嘅诗篇啦。
那这130篇也是刚好我们刚才所赞美所唱的诗篇。
里面认其实悔罪诗主要是悔罪求赦等待神的拯救。
悔罪诗篇呢就是悔罪，然后并且等待神的那个宽恕，
强调神的怜悯同埋宽恕，
强调神的怜悯和宽恕。
咁其实咧，当中咧呢六七首嘅忏悔诗，你记唔记得咧喺诗篇嘅第51篇里边，讲到里边嘅重要嘅金句，你会可能会识得背嘅。
在这七首的诗篇里头，其中51篇，你有没有印象？里头有些金句是？
里面提到咧，就喺51篇嘅第十节，
里头提到第51篇的第十节。
上帝啊，求你为我做清洁嘅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嘅灵。
上帝啊，求你为我有正直的灵。
这个咧系大卫里面佢呼求神嘅赦免。
这是大卫他呼求上帝赦免的一个诗篇。
求主帮助我们今天从在深处里面去求告主，
求主帮助我们从深处里头去求告主。
我用三方面去一起的思想，
我们用三方面来思想这段的诗篇。
第一、第二节说到我从深处向你求告，
第一和第二节说到我从深处向你求告。
第二个段就是第三、第四节，
第二段是在第三和第四节，
人犯罪同埋神嘅赦免，
人犯罪以及神的赦免。
第三方面是等候神嘅拯救同埋盼望。
第三方面是五到八节是等候神的拯救和盼望。
深处其实嘅意思系乜嘢咧？
大家晓得深处的意思是什么呢？
原来第一、第二节里面提到里面的深处，是讲紧我哋自己唔能够靠自己爬出呢个深渊嘅。
原来这里这两节这里说到，原来深处呢的意思呢，就是我们不能够从很深渊的当中爬出来呀。
诗人内里面嘅深处系呼求神，
诗人在这里头是从深处向神来呼求，
表明自己无助同埋痛悔，
表明他自己无助以及他痛悔。
喺里边对罪嗰个嘅系痛苦，同埋去诚心嘅呼求神嘅帮助。
那在这里头呢，他是说到诗人他面对罪和痛苦的时候呢，他是要怎么样的诚心的那个呼求神的帮助。
耶和华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
耶和华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
但是两节的经文在第二节的里面，他提醒我们什么呢？
那这两节经文里头他提醒我们什么呢？
或者我们呢去请秀珍读第一、第二节再读一次。
好，我们来注意看一下第一和第二节。耶和华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的耳朵留意我恳求的声音。
似乎诗人在这里去问一个问题，神啊，求你听我的声音。
这里让我们看到诗人他从深处恳求主听他说话。
或者你听一下，我找到一个的版本，是李思敬博士他重译这两句的说话，比较是接近和比较容易明白的，你听我去读出来。
我可以从另外一个，就是李思敬牧师他从另外一个方面来传释这一段的经文。
第一节他说，从深渊里我呼喊你，上主啊。
这里说我从深渊里我呼求你，上主啊。
我主啊，愿你垂听我的声音。
我主啊，愿你垂听我的声音。
愿你的耳朵留意我恳求的声音。
愿你的耳朵留意我恳求的声音。
我想问一下，我们的神他听不听到我们说话的呢？
想问一下大家，你觉得我们神听到我们的祷告吗？我们的声音吗？
有人去岌头喎，
有很多人都在
好肯定，仲岌两次添喎，
很肯定的点头两次。
但诗人却系去问呢条问题， 啊，求你听我的声音、哦。
可是诗人在这里呢，他就问，求你听我的声音。
其实我哋好多人都成日问上帝，你有冇听我嘅祈祷咧？
其实我们常常会问上帝啊，你有没有听我的祷告呢？
自从我出席咗个众爱团契3月6日嘅周会，我就有好大嘅提醒，好多人都会问呢个问题。
我自从参加了最近啊众爱团契的啊一个信息之后呢，我就非常深刻这一句话的意思。
嗰日就系咧有一个专人嚟介绍。啊，怎样去留意我们的耳朵问题、啊、
那一天的一个讲座里头，我们就听到讲员他来说我们的耳朵的一个谈我们的耳朵的性能、
啊、原来他说很多人呢、那个、听力呢有问题是他自己不知道的。
他说原来 有一些人他们耳朵有一些听力的问题他们自己不知道的，
误以为人家听不到他说话，
他误以为人家听不到他说话，
所以反而他认为是人家听不到，不是自己听不到人说话。
他以为别人是听不到他说话，他没有想到是自己的问题。
不要以为是长者的问题、哦、
不可以说是长者的问题。
这方面、听力的退化有年轻化、哦、
听力的退化其实也有年轻化。
所以在当中我们都是这个问题就引申，我就想想可能我们觉得上帝听不到我们说话，
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想到也许我们也会觉得上帝没有听到我们 说话。
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
其实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
他一定听到我们说，
他一定听到我们的祷告。
但是在现在现代人的里面，我们经历不单止听不清楚，有时我们还会落在一个深渊里面。
可是我们现代人可能不但是我们没有听清楚，我们也可能是陷入在一个深渊的里头。
深处也都好像是可以译作是深渊。
深处也好像就是在，也可以说是在深渊的里头。
啊，这个深渊可能是你很想出来又出不到来。
这个深渊呢，可能就是你掉进里头，你要出来又爬不出来的。
究竟比喻是什么呢？
究竟是比如什么呢？
通常是指有一种的心理、情感和精神上很深重的困境。
通常是说是一种心理，一种从一种很困境的里头。
反映到现在这个社会有很多的压力、困惑和挑战。
也反映出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头有很多的压力，有很多的困境。
有时在你的电话、手机里面的信息很多，和在虚拟世界的里面、我们过度依赖了一个的是科技的。
我们有时候是在我们手机里头有太多的信息，我们、都过滤不来，所以是带给我们一些困扰。
所以、特别最近我开始才发觉我的耳朵听到别人说、AI、人工智能那种的、问题。
那我最近呢也听到一些有关于、AI 人工智能的一些问题、
其实 AI 我相信是很有用的，
我相信 AI 人工智能是非常有用的。
但是我发觉弟兄姊妹越来越多提到这两个字、
但是我们也发现我们弟兄姐妹有经常提了这两个字、
发现有些问题他就说不如问 AI 了、
他们有些问题说、不如我们去问 AI 吧、
很快不要来记他啱与不啱，就很快脆呢就、如果 AI 叫你做一些事情是不啱的时候，那你怎样决定呢？
我们有时候不加思索就、马上去问 AI， 我们也不管对和错，然后就要取答案。
老实说他要解决问题他快过找 牧者传道。
当然啦， AI 回答你他的问题比牧师传道更快、
所以在3月31日新加坡神学院、他有一个讲座。
那在3月31日 新加坡神学院就有一个神学的讲座，
个题目是非常好、
题目很好。
他说 AI 是不是神给教会的礼物？
他说 AI 是神给教会的礼物吗？
人工智能和教会牧养有什么关系呢？
人工智能这个 AI 跟教会的牧养又有没有关系呢？
我呢就比较、后知后觉。
我是比较后知后觉的啦。
当我想话报名参加嘅时候，
当我想要报名参加的时候，
已经满额，
已经满额了。
期待咧，我哋当中有牧者同工，佢哋会去听完翻嚟同我哋一齐分享。
期待我们当中有牧者传道，报名了去参加了，能回来跟我们分享。
事实话俾我知道 ，AI 唔能够替代我哋同神嘅关系。
其实事实告诉我们 ，AI 不能够取代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哋需要有啲时间安静，唔能够可以好快嘅去走到去另一点。
我们需要时间安静，我们需要时间来沉淀，不能够马上就要得到答案。
我们都看下咧，喺下一个点就是人犯罪与神赦免。
我们来看下一点，人犯罪和神的赦免。
原来人犯罪在这个第三同埋第四节佢里边佢里边讲乜嘢咧？
人犯罪与神的赦免，在这三和四节怎么说呢？我们来看三和四节。耶和华啊，若你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你再有赦免之恩，为要叫人敬畏你。
里面讲到个纠察罪孽这两个字，原本是讲到要观察和注意。
里头纠察这两个字呢，是说我们要
是神，如果他要纠察我们，他观察和注意，谁能够站得住呢？
是神他要观察和注意我们，那谁可以站得住呢？
这里提醒我们，人在神的面前的罪和神的宽恕之恩。
这里说到神和来看我们的罪之间是如何的。
反思到人的罪恶，是指出如果神要严格去审判罪恶，哪个人都没办法可以承受得住。
就是告诉我们反思，如果我们真的有罪的时候，神能够纠察我们，我们又能不能站立得住呢？
我在这里就举一个例子，马丁路德和魔鬼去谈论赦罪的故事。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马丁路德他和魔鬼谈论罪的这个故事。
马丁路德是16世纪宗教的改革家。
我们知道马丁路德呢是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家。
路德就认为赦罪是完全由神的恩典通过信心赐予的。
马丁路德是认为呢，罪呢是透过神的赦免，我们神所赐予我们的这个宽恕，
而不是靠人的行为和教会的权威。
不是靠人的行为或者教会的权威让我们能够得赦免。
有一天马丁路德在修道院，他在他的经历里面就遇到魔鬼是试探他。
有一天呢，马丁路德在修道院里头就遇到魔鬼对他的试探。
故事里面这样说，魔鬼呢就用一张纸就写下路德所犯的罪。
那故事告诉我们说魔鬼呢透过路德呢有一整篇的这个罪行，就是控告他的罪行。
还将他的罪摆在他面前，
把他的罪呢一一的摆在他的前面。
路德在这个时候被指控，他没有否认过他自己是没有犯这些罪。
那路德面对这些所有的指控，他并没有否认他所犯过的罪，
反而他有一个经典的回应。
那反而他是有一个很经典的回应。
他呢就是拎起一支笔，
他拿起一支笔，
你留心看看咧，呢啲系红色嘅墨水喎。
你注意啊，那是红色的墨水哦。
因为几难揾啊，我自己画啲红色落去。
我自己找一些红色染上去。
但系你会知道咧，佢嘅意思喺边度？呢个先系最重要。
你知道它的用意是在哪里吗？这个是很重要的。
佢其实佢里边讲到咧，意味住神系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呢，是将他的罪是付出代价。
这里就是神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呈现的。
提醒我们呢，其实这个呢就是提醒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靠行为。
这里提醒我们，我们的罪呢是因信称义，而不是靠我们的行为。
今天我们所犯的罪，我们有没有彻底的向神呼求，求主赦免呢？
今天我们犯过的罪，我们有没有彻底的去呼求神真实的来赦免我们呢？
但我们有盼望，
但愿我们都有盼望。
我从深处求告，我去到在最后有几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看看的。
我从深处求告，最后的经文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们一个目的就是要等候神的拯救和盼望。
我们的一个目的就是要等候神的拯救和盼望。
里面有很多重复的字，你见到诗人就在等候仰望主。
我们这里看到有 很多次的讲等候还有盼望主。
等候神的拯救，盼望的深切，还有神救赎的慈爱。
等候神的拯救，盼望主，还有仰望耶和华神。
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去等候主。这个等候不是我们什么都不做。
这里说的盼望等候，不是我们什么都不要做的。
记得小学的时候要去旅行，你会不会要第日出发的时候什么都不执啊？
我记得小学时候去旅行啊，我们大家有这个经验，你有没有想到你什么都不用做的，你去之前
啊。不过我们要学好像小学生去旅行那种等待
我们要我们的盼望要好像小学生那种心情啊，就在等待。
又或者呢，好像在一些的启幼级要等妈妈来凑去那种预备拿定晒书包在门口等
就好像小学或者幼稚园小朋友他们在等妈妈爸爸妈妈来接他们的时候收拾好他的那个小书包在等候很兴奋的等候。
不是躺平
不是躺平，
是要等待上帝，是守候等候等候盼望主，
是守候着等待盼望主。
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等待盼望的心。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守候等待盼望的心。
他的救赎第八节里面也都提到，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
第八节那里说，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
其实是因为上帝不变的慈爱。
其实是因为上帝他不变的慈爱。
来到大灾期这段时间，我们都需要好像诗篇里面提到，我们要等候，要仰望。
来到大灾节这个节期，我们在等候的当中，就是在盼望。
在预备的时候，我就想起有一个姊妹，她在离世之前，她就先预备，她写好她的见证。
这里我分享一个见证，就是我们有一位姐妹，她在离世之前呢，她准备好了一份见证。
这个令到我心里面都是很感动的。
这是使到我心里面也非常感动的。
陈幼卿姊妹你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她
陈幼卿姐妹，不晓得当中有没有人认识她。
她在2019年9月17号安息主怀。
他在2019年2月17号过世。
我们可以看看听下他的生命见证。
我们来看看他的生命见证。
他的生命见证他这样写。
他的生命见证他有这么说。
他说，我陈幼卿和丈夫杜建明在1995年带着两个儿子移民到新加坡。
他说，我陈幼卿和先生杜建明从1995年带两个儿子移民到新加坡生活。
2000年带着儿子去华恩堂。
2000年的时候带着儿子们去华恩堂。
因为工作忙碌，做了迷途羔羊。
因为工作忙碌，所以成了迷途的羔羊。
直到2014年，是我患了口腔癌。
直到2014年，我患了口腔癌。
偶然受到教会邀请，我去华恩堂听讲座。
偶然遇到华恩堂邀请来到听讲座。
我好感谢神。
我很感谢神。
带领我重新的靠近主。
带领我重新的靠近主。
我在2015年洗礼成为门徒。
我在2015年就洗礼成为门徒。
自从在2014年至2018年患口腔癌的我。
从2014年到2018年患上口腔癌的我，
先后做了四次的手术，
先后做了四次的手术，
两次的化疗，
两次的化疗，
每次的手术我都没办法进食同埋讲嘢。
每次的手术之后，我无法进食和说话。
直至漸漸我得到改善，我好感恩。
直到我慢慢地得到了改善，我很感恩。
在这六年的里面，
在这六年的当中，
我得住有牧师传道，弟兄姊妹时时为我祈祷同埋探访。
我常常得到牧师传道和弟兄姐妹常常为我祷告又探访我。
感谢主耶稣带我与我同行。
感谢主耶稣常与我同在，并带领我同行，
使我心灵里面得平静同埋安慰，
使到我心灵里面得到平静和安慰。
直至到2019年，我的癌细胞又复发，无法再做手术。
直到2019年，我体内的癌细胞又复发，无法再做手术了。
我要感恩，亦都感到安慰。
我要感恩，我也感到安慰。
有锡我的丈夫有不离不弃的照顾。不离不弃照顾我，
有疼爱我的丈夫不离不弃的照顾我，
而两个仔亦都系好孝顺，
两个孩子也是很孝顺。
喺呢度我好深深嘅去体验到耶稣讲，
在这我深深的想到耶稣说的话：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嘅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嘅人，必永远不死。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所以我相信神拯救我脱离病毒嘅捆绑，安息喺主嘅怀中。
所以我相信，神帮助我脱离了这个病毒的困扰。安息在主怀，
等到新天新地嗰日，我哋必与耶稣系再相聚。
等到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必在主耶稣里再相聚。
同样喺过去呢两个星期，我哋都有弟兄姊妹离开我哋，但系佢哋去到天父嘅爸爸嘅怀里边。
同样的，在这两个星期中，我们有弟兄姐妹也离开了我们，回到天父那里去。
有亲爱嘅邝丁镇伯伯，
有亲爱的邝丁镇伯伯，
亦都有彭亚女姊妹，
也有谭亚女姐妹。
求主安慰我哋，我哋凭信心等候守望。
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用信心等候仰望守望。
喺呢一度，我都好想问大家有一个问题。
在这里，我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一年一度的预苦期，
在这一年一度的这个预苦期，
你会不会找一些时间安静去靠近主呢？
你会不会用一些时间安静下来靠近主呢？
可以每一天你可以腾出有十分钟的时间，又或者你在午餐的里面可以去节约去靠近主的时间更多。
你可以用每天十分钟，或者在一些午餐空档的时间，你可以来亲近主。
求神保守我们的心，
求主保守我们的心。
我们需要将我们的时间去亲近主，
我们需要用一些时间来亲近我们的主，
反思我们所做的，
反思一下我们所做的。
最后我很想分享一个我在主日学里面的体会和见证。
最后的分享是跟大家分享一个在主日学里头的一个体会。
最近在三月份参加李振群主日学，李坤振博士的主日学。
最近三月份参加李振群博士的这个主日学里头，
它里面有一个很好的提醒。
里头李博士有很好的提醒，
他提及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仍然是一个得救的罪人。
他告诉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呢，我们也是得救的罪人。
不要忘记，我们每时每刻都受到很多的诱惑的。
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每时每刻都受到很多的诱惑。
他又提到滕近辉牧师已经离开世界了。
他也提到香港著名的滕近辉牧师已经回天家了。
讲什么呢？
彭牧师说什么呢？
他说提出在艰难里面我们更加容易警醒。
彭牧师说在艰难的里面我们更加要警醒。
若果你看不到逼迫艰难的日子，可能你会忘记上帝。
如果你看不到有逼迫艰难的日子，你很容易会忘记上帝。
另外有一位牧者，他进一步的补充。
另外有一位牧者，他有进一步的补充说，
他说魔鬼呢看到基督徒有机会的时候就乘虚而入。
他说魔鬼会看到基督徒有机会，他们就会乘虚而入。
在什么情况你们要再加留意呢？
什么情况之下我们要更加的留意呢？
魔鬼不一定在你正面出现。
魔鬼不会在你正面出现，
在你旁边，
会在你旁边，
在你后面，
在你后面，
在你一不留意，
当你不留意的时候，
他就拉你下来，
他把你拉下来。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知道主的十架虽然沉重，但是不会重过主的恩典。
我们知道主耶稣他的十字架是沉重，但是不会沉重过他的恩典。
让我们现在有一段时间先有大约一分钟的安静去省察，之后我有个结束祈祷。
让我们用一分钟来我们各自默祷反省，然后我们结束祷告。
我们同心祈祷。
我们同心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耶稣基督你愿意为我们牺牲钉在十字架，你的大爱和信服牺牲是胜过死亡的。你为我们成就救恩超过我们能够想象。今天耶稣的死释放了我们，求真理的圣灵再一次进入我们内里面。不单止你知道听到我们的祈祷，你更使我们明白我们要守望，我们盼望这个的永恒的救恩。主啊，让我们在深处里面去求告你，省察我们自己的罪，让我们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看到十字架的荣耀，让我们掌管，你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知道就是主自己。求主帮助我们在经历困难苦难的时候，我们向你呼求，我们知道你走的苦路，我们知道你受的痛楚，求上帝你安慰我们，帮助我们，叫我们去亲近你，依靠你，奉主名求，阿们。
阿们。